开路者插经系列，创世纪，徐鹏、陆平主持，吴宗伦制作。
弟兄姐妹您好，我是徐鹏。
我是陆平。弟兄姊妹主里平安。
很高兴又有机会跟弟兄姐妹们一起来查考神的话语。
在今天我们的查经当中，我们要进入创世纪的第28章。
对，
从创世纪第28章开始，圣经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雅各的身上。
对，在过去的几章圣经当中，相信弟兄姐妹对雅各这个人的个性已经稍微有了一些认识。
嗯，
在未来的查经当中，我们将要更清楚地来研究有关雅各的一些事迹。
对，如果我们要用一个字来形容雅各的话，就是一个抓字。
对，
也就是抓住的抓。雅各可以说是整卷的创世纪当中最诡计多端的一个人了。
嗯，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神怎么样使用这样一个原本是诡计多端的人而成为他的器皿。
不错，雅各的工于心计、积极进取跟他的爷爷亚伯拉罕可以说是形成强烈的对比。
对，
但是我们却也看到神怎么样一步一步地带领他、保守他、改变他，以致成为神祝福世人的管道。
嗯，
陆平，
嗯哼，
你还记不记得创世纪第27章最后面是谈到什么样的内容呢？
嗯，创世纪第27章主要是谈到雅各跟妈妈利百加合作，一起用计从以撒骗得了祝福。结果哥哥以扫回来之后，发觉祝福落了空，气愤之余决心要杀死雅各。从此整个以撒的家庭失去了平安。
嗯，
家庭气氛也非常的紧张。后来利百加为了解决这个困境呢，就安排让雅各暂时的逃到哈兰，也就是他的娘家，去避避风头。
不错，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雅各别无选择的踏上了他人生的第二个阶段。
嗯，
也从此展开了他一生当中奇妙曲折的一页。在创世纪第28章的一开始，是雅各在离家之前接受父亲以撒再次祝福以及吩咐的一段记载。
嗯，
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看创世纪第28章的1到5节。
好的，创世纪第28章1到5节，以撒叫了雅各来给他祝福，并嘱咐他说，你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
你起身往巴旦亚兰去，到你外祖比土利家里，在你母舅拉班的女儿中娶一女为妻。
愿全能的神赐福给你，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族。
将应许亚伯拉罕的福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使你承受你所寄居的地为业，就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地。
以撒打发雅各走了，他就往巴旦亚兰去，在亚兰人比土利的儿子拉班那里。拉班是雅各以扫的母舅。
是的，在这段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出年老的以撒对这个即将远行的小儿子有深切的祝福跟期望。
嗯，
另外他还特别吩咐雅各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一定要娶他们故乡同宗族的女子为妻。
在以撒的时代，迦南地的女子是拜邪恶的异邦宗教。
嗯哼，
以撒希望雅各娶同宗族的女子为妻，家风才不会受到影响。
不错，在创世纪第28章的6到9节，圣经上也特别提到以扫在听到这件事之后的一个反应，我们也来查考一下。
好的， 创世纪第二十八章第六到第九节。
以扫见以撒已经给雅各祝福，而且打发他往巴旦亚兰去，在那里娶妻，并见祝福的时候嘱咐他说，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
又见雅各听从父母的话，往巴旦亚兰去了，以扫就晓得他父亲以撒看不中迦南的女子，
便往以实玛利那里去，在他二妻之外又娶了马哈拉为妻，她是亚伯拉罕儿子以实玛利的女儿尼拜约的妹子。
以扫为了讨父亲的欢心呢，还特别从他伯父以实玛利那里娶了一个近亲的女子。
不错，以扫的孝心当然是不错，但是祝福已经赐给弟弟了。他这种靠事后娶亲来弥补的方法，并没有办法挽回他已经失去的福分。
唉，以扫说起来也是挺可怜的。
虽
然福分已经失去了，他还是在不断地想办法，只可惜啊，一切都太迟喽。
不错，所以新约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曾经举以扫失去祝福的例子来警戒基督徒，不要以为自己已经是笃定得到属天的福分了，太过随便，太过轻率，还是有可能会失去祝福的。好，我们再回到离家出走的雅各身上来看，我们接着来看创世纪第二十八章的十到十五节。
好的，创世纪第二十八章十到十五节。雅各出了别示巴，向哈兰走去，
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
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
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
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么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
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好，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雅各离开父家之后，经过了长途的跋涉，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因为太阳已经落下，于是他便拾起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就睡了。在睡梦中，他看到一个梯子，这个梯子从地上通到天上，而且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上下下。更令他吃惊的是，在梯子的上端，神竟然亲自向他显现，并且向他宣布一个应许。
这个应许事实上就是神当年曾经向他的祖父亚伯拉罕和他父亲以撒说过的内容。
对，
如今这个应许又再一次的临到他的身上来了。
不错，神的这个应许还有一个特殊的地方，就是神指出神将要与他同在。无论他往哪里去啊，陆平，是不是请你再为我们念一下创世纪第二十八章的十五节。
好的，创世纪第二十八章第十五节，神说，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
是的，我们要晓得，这时候的雅各正逢他一生当中最感到孤单惶恐又不知道未来道路的时候。神除了重申神跟雅各的父亲祖父所立过的约之外，更保证要与他同在，并要在将来带领他重归故土。
我想雅各听了之后心里头一定是感到非常的激动和安慰的。
是的，在神对雅各所显现的意象和神对雅各所说的话当中，我们没有看到任何一句谴责或者是命令，只是单方面的保证跟给予。有的圣经学者认为雅各这次所看到的意象充分地显示出神与人立约的时候三种特性。第一个特性是信实性。
信实性，
对，这个约是当年神跟亚伯拉罕曾经立定过的，并且又传给以撒的。如今 神不论他的后代子孙如何变化，神依然信实地守着他的约。
对。
第二个是主动性。
主动性。
对。雅各在当时并没有向神开口求，但是神知道这是雅各最软弱最需要的时刻。
是。
所以神便主动地向雅各启示跟显现。最后一点是恩典性。
恩典性。
嗯。刚才我们已经说过，神在立约的时候并没有跟雅各谈任何的条件。
对呀。
只是一连串地说出神在雅各身上所要成就的。我们总结来说，就是神这一次对雅各所展现的意象，充分地显示了神对人的那种主动、信实和恩典。
嗯。
所以在新约的时代，主耶稣也曾经用这个雅各跟天梯的意象来说明神对人的心意。
嗯，那个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51节吧。
不错。总之，雅各在梦中看到这个非常突出的意象，随即惊醒。在隔天清晨，他对神给他的这个意象也有一个积极的回应。我想我们接着来看创世纪第28章的16到22节。
好的，创世纪第28章16到22节。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
雅各清早起来，把所枕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
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但那地方起先名叫路斯。
雅各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
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作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
是的，雅各在梦醒之后，先是感到害怕，然后是感到敬畏。隔天清晨，他也做了两件事。第一，他在他所枕的那个石头上浇了膏油，并做成一座石碑，以资纪念。
嗯。
第二，他当场除了表明感谢神的恩典之外，并立志将来若真的平平安安地回来，他愿意再回到伯特利来筑坛敬拜感谢神。他也立志愿意以后把神给他的十分之一回应给神。
哎，我觉得雅各的回应和决心实在是值得我们效法。
嗯，
他真是一个经历过神的人所应该有的楷模。
对，
虽然他什么都还没有得到，前途呢也是一片的茫然，但是他已经有信心了，他更愿意先凭着信心立志来回应神。
是的，我们可以想象经过神这样的施恩之后，雅各的忧虑跟不平安将是一扫而空。
嗯，
隔天他便可以迎着阳光，振奋昂扬地奔向他未来之路了。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创世纪第29章的记载。
嗯，
在创世纪第29章当中，主要是记载雅各走过旷野之后，来到他舅舅拉班家附近，巧遇表妹拉结的经过。
嗯，
我们还是先来一起来看第一节到第12节的记载。
好的，创世纪第29章1到12节。雅各起行到了东方人之地，看见田间有一口井，有三群羊卧在井旁。
因为人引羊群都是用那井里的水，井口上的石头是大的，
常有羊群在那里聚集，牧人把石头转离井口引羊，随后又把石头放在井口的原处。
雅各对牧人说，弟兄们，你们是哪里来的？他们说，我们是哈兰来的。
他问他们说，拿赫的孙子拉班你们认识吗？他们说，我们认识。
雅各说，他平安吗？他们说，平安。看哪，他女儿拉结领着羊来了。
雅各说，日头还高，不是羊群聚集的时候，你们不如引羊再去放一放。
他们说，我们不能，必等羊群聚集，人把石头转离井口才可引羊。
雅各正和他们说话的时候，拉结领着他父亲的羊来了，因为那些羊是他牧放的。
雅各看见母舅拉班的女儿拉结和母舅拉班的羊群，就上前把石头转离井口，引他母舅拉班的羊群。
雅各和拉结亲嘴，就放声而哭。
雅各告诉拉结，自己是他父亲的外甥，是利百家的儿子。拉结就跑去告诉他的父亲。
哎，徐鹏啊，
嗯，
刚才我们所念的经文有好几处说到引羊或者是引羊群。
嗯哼，
什么是引羊？你是不是稍微解释一下？
好啊，所谓的引羊就是喂羊喝水的意思。
哦，
这整段内容的意思就是说，雅各经过长途的跋涉，终于来到了他舅舅家的附近。
嗯，
但是因为他人生地不熟的，所以他先找到了一个井旁，打算向那些准备用水喂羊的牧羊人来打听他舅舅拉班的家。
嗯，
正当雅各跟牧羊人谈话的时候，又来了一批羊群跟牧羊人。雅各便自告奋勇地帮忙把井口的大石头移开，帮忙大家喂羊喝水。
结果呢，踏破铁鞋无觅处，来的人呢不是别人，这群羊刚刚就是雅各舅舅家的羊。带领羊群的呢正是他的表妹拉结。
不错，圣经上说雅各跟拉结谈话之后，当场就认起亲来了。
嗯，
雅各当场还放声而哭，可能是好不容易碰到一个亲骨肉或是亲人的出现，让他想起爱他的母亲利百加，不觉得就百感交集地哭起来了。
唉，男儿有泪不轻弹，只言说到伤心处。不过你也可以想象到，这个雅各也真是一个多情种子呢。
是啊，
大概他一路上也吃了不少的苦头了吧。
是的，我们接着来看第13节到第20节的记载。这是雅各到舅舅拉班家之后的一段发展。
好的，创世纪第29章13到20节。拉班听见外甥雅各的信息，就跑去迎接，抱着他与他亲嘴，领他到自己的家。雅各将一切的情由告诉拉班。
拉班对他说，你实在是我的骨肉。雅各就和他同住了一个月。
拉班对雅各说，你虽是我的骨肉，岂可白白地服侍我？请告诉我，你要什么为工价？
拉班有两个女儿，大的名叫利亚，小的名叫拉结。
利亚的眼睛没有神气，拉结却生得美貌俊秀。
雅各爱拉结，就说，我愿意为你小女儿拉结服侍你七年。
拉班说，我把她给你，胜似给别人，你与我同住吧。
雅各就为拉结服侍了七年，他因为深爱拉结，就看这七年如同几天。好，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雅各来到舅舅家一个月之后，有一天舅舅拉班看着这个外甥不能够整天无所事事游手好闲，便主动问雅各是不是愿意开始工作，同时问雅各要什么样的工价。结果雅各大胆地开口说，他喜欢美貌俊秀的妹妹拉结，为了拉结他愿意为舅舅工作七年，来作为他的代价。
拉结就是当初在井旁带领雅各来到家里的女孩。
嗯哼，
真是标准的一见钟情啊。
是啊，另外圣经上还形容拉结的姐姐利亚眼睛没有神气，所以雅各不喜欢。我们也可以说雅各是看上拉结漂亮的大眼睛。
哎呀，这个雅各啊，跟许多弟兄啊都是一样的，都喜欢以貌取人。其实利亚也很好啊，只是眼睛不大就吃亏喽。薛鹏啊，
嗯，
哎，你们弟兄是不是都是喜欢专门挑漂亮的眼睛大的姊妹来当女朋友，对不对呀？
总之啊，拉班跟雅各条件敲定之后，雅各便开始为拉班的家卖力的工作。圣经上形容雅各深爱拉结，为了这个缘故，他工作七年如同工作七天。
哎呀，人家是度日如年，雅各为了爱情的缘故是度年如日啊。
是的，时间过得很快，七年一下子就过去了。满了七年的那一天，雅各便主动地向拉班要求要娶拉结，结果拉班竟然向雅各耍了一个手段。我想我们还是先接着来看创世纪第29章的21到30节。
好的，创世纪第29章21到30节。雅各对拉班说，日期已经满了，求你把我的妻子给我，我好与她同房。
拉班就摆设宴席，请齐了那地方的众人。
到了晚上，拉班将女儿利亚送来给雅各，雅各就与她同房。
拉班又将婢女希帕给女儿利亚做使女。
到了早晨，雅各一看是利亚，就对拉班说，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我服侍你不是为拉结吗？你为什么欺哄我呢？
拉班说，大女儿还没有给人，先把小女儿给人，在我们这地方没这规矩。
你为这个满了七日，我就把那个也给你，你再为他服侍我七年。
雅各就如此行，满了利亚的七日，拉班便将女儿拉结给雅各为妻。
拉班又将婢女毗拉给女儿拉结做使女。
雅各也与拉结同房，并且爱拉结，生似爱利亚，于是又服侍了拉班七年。
哇，这个舅舅拉班真是厉害啊，不但是一下子把两个女儿都嫁出去了，还让他的外甥替他连续工作14年呢。
是的，说穿了就是拉班以当时的风俗为借口，把利亚先送去跟雅各同房，等雅各一觉醒来发觉娶到的竟然是比较不漂亮的利亚，就跑去跟拉班计较的时候，拉班更趁机提出再为他工作七年的要求。雅各在深爱拉结又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只有接受了。
哎，这个雅各啊，自己原来是个靠欺骗跟计谋起家的，这下子可以说真的是阴沟里头翻了船了，遇到了对手喽。
是的，圣经上说，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这应验在雅各身上。雅各靠欺骗跟计谋起家，如今也正好落在别人的欺骗跟计谋当中，实在是一大讽刺。
真的。
不过，为了爱的缘故，雅各仍然忠心地为拉班再工作七年。圣经上说，雅各爱拉结，于是又服侍拉班七年。雅各的忠心跟执着于爱情，说来也是一件美事。最后，我们要继续来查考《创世纪》第29章的最后一段记载。这是雅各得到前面四个孩子的一段经过。我们一起来看《创世纪》第29章31到35节。
好的，《创世纪》第29章31到35节。耶和华见利亚是宠，就使他生育，拉结却不生育。
利亚怀孕生子，就给他起名叫流便，就是有儿子的意思。因而说，耶和华看见我的苦情，如今我的丈夫必爱我。
她又怀孕生子，就说耶和华因为听见我失宠，所以又赐给我这个儿子，于是给他起名叫西缅，就是听见的意思。
她又怀孕生子，起名叫利未，就是联合的意思，说我给丈夫生了三个儿子，他必与我联合。
她又怀孕生子，说这回我要赞美耶和华，因此给他起名叫犹大，就是赞美的意思，这才停止了生育。
好，首先我想我们可以想象，这位不受欢迎的利亚在嫁给雅各之后必然是饱受人的冷淡。
嗯，
但是圣经上说神偏偏疼爱这位可怜的妇人。
嗯，
结果利亚一口气生下了四个儿子。在刚才我们所念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利亚给四个儿子取名的时候都显示出他心里的心酸。
真的，
像是老大流便是神看到了我的苦情，老二西缅是神听到了我不受宠爱，老三是利未，意思是希望丈夫能跟我联合，老四犹大是我要赞美神。从这几个特殊的名词当中，我们可以感觉利亚内心的那种需要爱跟关怀的心境，真是令人同情。
唉，一个女人得不到丈夫的疼爱，实在是最苦的事了。利亚的遭遇真是令人难过呢。
是的，无论如何，在生育的事情上，神的恩典临到可怜的利亚身上。
嗯，
在古代，一个女人生育男丁的能力，也代表她在社会上和家庭里的地位。
嗯，
失宠、满腹心酸的利亚，在这方面，神也安慰了她。
对，我想利亚的例子也可以激励一些天生有些缺憾、心中饱受苦情的弟兄姊妹。
嗯，
神的本性是慈爱和聆听人心酸的，神爱世上的任何人。也许您在某方面觉得不如人而深觉遗憾，但是神很可能在其他方面已经为您预备了，只是您现在还不知道。
对，
盼望有没有办法解决的痛苦或者是满腹心酸不能够告诉别人的弟兄姊妹，继续的向神祷告，相信总有一天神要向您显现神在您身上奇妙的安排和心意的。
嗯，
不要灰心，你要继续的寻求神的带领。
是的，我想我们今天的查经就进行到这里，非常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了。
再见。
我的爱，我心永远属于你，永远和你相偎相依。我心不再流浪，不再彷徨，只愿你永远在我身旁，只愿你永在身旁。
我的爱幸福，在困难之中